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腐败感知指数的满分为100，在被调查的180个国家中，西欧平均得分最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低，中国得分45，虽然没有垫底，但情况堪忧。位于榜首的最廉洁国家是丹麦、芬兰、新西兰，均为88分，美国67分，得分最高的西欧地区平均为66分，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得33分，全球2/3的国家在50分以下。据美国之音报道，透明国际美国办公室主任加利·卡尔曼表示，腐败感知指数仅仅衡量国内贪腐，并不衡量国家之间的非法资金流动。他认为必须要用超越中国各界的眼光看全球，才能够充分了解中国腐败造成的冲击。卡尔曼说，中共的腐败行为越过边境，流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以外援和腐败合同等方式进入包括非洲在内的地方。报道中引述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表示，中共国务院研究室、法改委、人民银行、国资委大约两年前的调研报告称，中国有15000多亿美元资产流失在海外，主要在西方，其中大部分在美国。估计实际的资金流失程度、资产转移的数额要远大于中国官方的数字。韩连朝表示，习近平没有从制度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所以贪腐不可能根治。2021年腐败感知指数表明，贪腐越严重，公民自由权受到的限制越多，公民自由权减少，对抗贪腐就越困难。透明国际主席迪利亚·费雷拉·卢比奥说，人权可以确保公民社会和媒体有言论自由，并且掌握问责的权力，是通往根治社会贪腐的唯一可持续路径。美国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在2021年11月宣布规定，要求超过100名雇员的公司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或进行病毒检测。同时白宫还要求提供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医疗保健服务商必须遵守上述规定。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的检测规定在2月9号启动，联邦最高法院在1月13号叫停了该行政令。最高法院认为国会没有赋予 OSHA 颁布这样一项全国行政令的权力，而 COVID-19 在很多场所都会出现的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一种职业性危害。美国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管理局 OSHA 是在1月25号在联邦公布上发布的公告，它将撤销对包括以及超过8名雇员的企业必须接种疫苗或每个礼拜接受测试的规定。公告中说，尽管最高院撤销了疫苗接种和测试的紧急临时指令， OSHA 仍继续强烈鼓励员工接种疫苗，以防止 COVID-19 在工作场所带来的持续危险。根据该文件，正式撤销疫苗或测试的规定将在26号星期三在联邦公布上公布。 OSHA 承认在最高院裁决之后不可能再重拾通过紧急临时标准发出指令的做法。劳工部撤销该规定的决定意味着这项未决定的法律诉讼将被撤销。此案在最高院裁决后已被送回新辛那提的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接受进一步审理。在最高院作出裁决后，劳工部部长马提·沃尔什表示，他对法院的决定感到失望。虽然劳工部的强制疫苗令被撤销，但有些州和地方仍然有 COVID-19 工作场合的疫苗规定，比如纽约市仍要求强制接种疫苗。目前这些地方的疫苗规定是否受到进一步的法律挑战，有待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其世界经济展望的季度更新中预测，全球经济在2022年将增长 4.4%， 低于一年前预计的 5.9%， 以及去年10月预计的 4.9% 的增长率。全球经济进入2022年是一个较先前预期更弱的状态，凸显例如 Omicron 病毒变异株、市场后续波动等该机构10月预测报告以来经济下滑意外情况。根据报告， IMF 预料今年美国 GDP 将成长 4%， 比之前的预测低 1.2%。即使供应链受扰断议题影响经济活动，美联储仍朝着收回货币刺激措施，拜登政府标志性的重建美好未来大规模财政政策原始方案未能在国会通过。IMF 新预测亦剔除了先前预测涵盖此财政刺激的基础情景。另一个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因素的是中国的经济。中国预计增长 4.8%， 较 IMF 前设预估下收多达 0.8%。主要评估北京疫情清零政策对经济活动扰断。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预测财务压力持续。在世界其他地方 COVID-19 的病例仍是激增，加上通胀上升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比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带来压力，尤其是在巴西、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高通胀将持续的时间比预期的更长。但随着2022年供需失衡的消退，以及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通胀应是今年较晏的时候有所缓解。该组织的报告将2023年增长预测上调 0.2% 至 3.8%， 仍然他警告说，该估计不包括可能新出现的 COVID 变种、全球疫苗分配情况和医疗保健情况。据国会三报报道，华盛顿州的州议会最近正着手限制州长的权限。近两年来，由于该州的共和党人对民主党籍州长杰伊英斯利发布防疫措施和旨在防止疫情传播的紧急命令感到怒火，认为州府是扩大政府控制方面做得太过分。州议会共和党人为此召开了会议，以采取行动控制英斯利的权力，而且意外地赢得了一些民主党籍州议员的支持。该州民主党籍州议员艾米利·兰德尔提出的法案，将授权立法机构领导人终止州长在立法机构休会期间所宣布的紧急状态。而另一项主要由州众议员共和党人支持的法案提出，赋予议员终止持续60日以上的紧急状态的权利。其他州的议员亦正着手限制州长的权力。面对致命的疫情，目前已有很多州长发布了前所未有的命令。今个礼拜一，纽约州一名法官亦将上个月该州发布的强制戴口罩政策予以驳回，理由是州长和纽约州卫生厅无权未经州议会同意就直接实施这一类的强制令。根据美国全国州议会会议的数据，一月份以来至少有28个州的议员提出了法案，要求改变州长的权力，或者让议员对州长所宣布的紧急状态拥有更多的监察权。除了华盛顿州，目前采取这一类行动的还包括印第安纳州、乔治亚州、新汉布泽尔州和新墨西哥州。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谈及东欧局势时强调，当前的乌俄局势仍然是一触即发，我们无法预测普京总统将做出什么决定，我们仍是进行讨论和外交谈判。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已预测普京最终将决定入侵乌克兰，他星期二表示他依然保持这一观点。拜登说俄罗斯军队的姿态没有改变，普萨基则表示拜登总统的评估没有任何变化，这个是真实，一触即发的含义非常强烈。目前俄罗斯已在乌克兰边境陈兵十多万，呈现拔弩张之势。俄罗斯军方星期二说 他们将在俄国南部靠近乌克兰的区域及克里米亚半岛展开军事演习，一共投入约6000名部队，至少60架战机。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这一次演习会持续几耐，不过莫斯科却坚称没有侵略乌克兰的计划。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近日重申了莫斯科的立场，说这一场危机是由美国和北约的行动所推动，而不是俄罗斯的军队集结。他说是美国正是升高情势紧张，我们密切关注美方的行动。虽然美国一般避免对外国领导人实施制裁，但拜登星期二放出狠话，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将考虑直接对普京本人进行制裁。他表示如果普京采取行动将会有后果。一位白宫高级官员25号亦警告说，美国准备实施将对俄国造成包括高科技出口管制的巨大伤害的制裁。